众人听了义英的话，便四散开来，给他们腾出了一片空场。星光下，但见一枝花衣带飘飘，仗剑而立，黄天霸则双手抱刀立好了门户。二人怒目而视，同时说了声请，便斗在了一起。这一枝花不愧是绿林头领啊，剑法娴熟，而且身轻如燕，双剑舞得上下翻飞，密不透风，招招进逼。黄天霸呢，打四岁起就随祖父练功，家传的刀法是又稳又狠，二人你来我往斗了50个回合不分胜负。本来啊，黄天霸根本就没把这一枝花放在眼里，心想他只不过一个女流之辈，有点妖术而已，所以他事先预备了一包石灰，带上了足够的飞镖暗器，心想擒拿一枝花那还不是3下5去2的事吗？可是俩人一交手，他才知道感情自己太小瞧人家了。那一枝花的剑法好生了得呀，只见他两柄宝剑舞得如同银蛇飞舞啊，一张一弛，进退自如，左劈右刺，相得益彰。他的剑术可以说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黄天霸心中一紧，不由乱了阵脚，鬓角鼻洼已经渗出了密密的汗珠。看来今天要想生擒一枝花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只能智取了。正好这时候一枝花一剑刺来，直取黄天霸的面门。黄天霸不慌不忙，更不格挡，大叫一声，来了个铁板桥，身子往后一仰，就硬生生地躺在地上了。一枝花愣怔了一下，挺剑再刺，却不料黄天霸突然一甩手，把一包石灰粉向一枝花撒过去了。与此同时，一个鲤鱼打挺起身，脸神屏息，横刀一削，白烟弥漫之中，他觉得好像削到了什么，就听一枝花轻叫了一声，摔倒在地。黄天霸不由心中大喜，精神一振，起身直进，举刀再砍，嘴里说着反贼，还不束手就擒。可是他这一刀却劈空了，只听一枝花在远处娇斥一声，哼，黄天霸，你是想要一枝花吗？好啊，那就送你一枝花。话音没落，黄天霸只觉得脸上一麻，已经中了暗器，伸手拔出来一看，竟然是一根很细的银针。黄天霸不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他们黄家祖传飞镖暗器，威震武林，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没想到今天竟然招了一个小小女子的道，他顿时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啊，一翻手还刀入鞘，顺手取出飞镖，左右挥舞，上下翻飞，一枚枚暗器呼啸着飞射而出，直取一枝花。一旁的官军和匪徒们见他有如此身手，都看呆了。一枝花将宝剑舞得呼呼风响，护着全身，眼见得他是越来越吃力，就要招架不住了。就在这紧要关头，只见黄天霸甩出一镖之后，突然打了个趔趄，他顿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金星直冒。他这才知道，原来刚才自己中的是毒针暗器，赶紧运气护住丹田。尽管如此，还是踉跄了几步，便直挺挺地摔倒了。一枝花这才透过一口气来，原来他的小臂招了黄天霸一镖，混战中臀部又挨了一刀，好在臀部没伤着骨头，刚才他提足了精神和黄天霸过招，还不觉得怎么样，此刻松了劲儿，只觉得两处伤口都火辣辣的疼痛，可是眼前身边都是男人，他实在没法子包扎，便强自忍着，半坐在碾盘上擦了一把脸上的油汗，吩咐一声， 官军肯定不止这些，把黄天霸给我拖过来，我有话问他。一会儿的功夫，黄天霸被两个家伙抬过来了，咕咚一声扔在了一枝花的面前。此刻他已经晕过去了，有人照他的脸上喷了两口冷水，黄天霸才悠悠醒过来了。一枝花冷冷一笑，哈哈，醒了，我的梅花醉针滋味如何呀？黄天霸躺在地上翻着眼睛啐了一口，呸，你这个不要脸的臭婆娘，使用这种阴毒的手段，用暗器伤人，哼，算什么东西？哦，哈哈，你还嘴硬，那我问你，你用石灰迷人眼目又算什么手段？哼，我念你一身好功夫，不忍伤你性命。说，官军来了多少人？呸，你以为我黄天霸是什么人？想叫我叛主，休想。哼，有手段你尽管使出来，我要是皱一皱眉头，就不是黄门后代。好好好，算你英雄。你恐怕还不知道我的梅花醉针的厉害吧？哎，怎么样？这会儿有什么感觉呀？是不是又疼又痒又麻呀？哼，要是再不服解药的话，过不了一个时辰，你就得到阎王爷那儿去了。你想想，到底说还是不说？黄天霸将信将疑，试着运了运气，果然觉得又疼又痒又麻，哎呀，这个滋味难受极了。他瞪着眼睛看了一枝花一眼，哼，好你个臭婆娘，算你狠，我今天就是死也不会叫你如愿。想当年我黄家一门72口都死在窦尔敦、生铁佛和你一枝花的手里，此仇不报，死不瞑目。好了好了，姓黄的，你就别嘴硬了，待会儿你就知道厉害了。黄天霸果然觉得药性在慢慢的发作，浑身就像有无数只蚂蚁在啃似的，伸手去抓吧，浑身全无知觉，心想完了完了，我命休矣。他憋足了劲儿，起身就要撞石而死。可是一枝花眼疾手快，一甩手，两只梅花针飞过去了，正中黄天霸的胸前。还没等黄天霸反应过来呢，一枝花笑着说，怎么，受不了啦，要求速死是不是？不过我又改变主意了，这会儿还不想要你的小命，刚才那两镖啊是解药。黄天霸将信将疑，运了运气，嗯，果然觉得好多了。他顺手拔出打在肩甲上的两只梅花针，往地上一扔，哼，你少耍花样，今天姓黄的就算栽在你的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你的便。行了行了，你就别嘴硬了，哼，我念你也是一条好汉，不忍取你性命。当年杀你全家我实在是不知道，哼，没想到倒替人背了黑锅。哎，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你走吧。嗯，少啰嗦，还不趁着我没改变主意快走，不然说不定我还会再改变主意的。黄天霸稍一愣怔，缓缓往后退了几步，果然觉得毒性减弱了不少。他一边往后退一边说，好，他日相逢我也一定会放你一马，不过今日之辱也一定要报。说着一弯腰，一只飞镖从背后飞出，直奔一枝花。此刻一枝花毫无防备，燕如云在旁边大喊一声， 哎，小心！但是为时已晚，那只飞镖呼啸着正中一枝花的前胸，他大叫一声便摔倒在地。胡印中喊了一声真不要脸，就要冲过去，却被一枝花给拦住了。哎，别追了，这本来就是各为其主的事儿，此处不是久留之地，我们得赶紧走啊，要是接应的官军来了，咱们就会全军覆没呀。如今山东是不能待了，我看咱们还是先到太行山去，得先找一块立足之地呀。燕如云把一枝花揽在怀中，好，我都听你的，可是如今你受伤了，怎么能走路呢？胡印中这才多少明白了俩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也明白了刚才燕如云为什么闹情绪，闹了半天他是在吃自己的醋啊，心中暗暗觉得好笑。时间紧迫，也来不及多想，便说，易山主，你是个讲义气的人，我胡某人跟定你了，你伤得不轻，我看就由燕大哥骑马护着你撤退，我带几个弟兄们断后，快走吧。燕如云此刻也显得很激动，好啊，胡兄是条汉子，咱们这就走，不过明天撤到桑桥就得化整为零进平原，你断后，如果遇到官军千万不可恋战，如果咱们走散了，就在直隶武安百草坪集合。说完看着一枝花，一枝花好像伤得不轻，微微点了点头，这样很好，快走吧。这高恒啊，一直蹲在碾盘底下，撅着屁股弯着腰，蜷着腿低着头，既不敢出来也不敢弄出声响。他本想着土匪们一会儿就走的，谁知道他们竟然在这筹划逃跑的事，说起来是没完没了的。这位国舅爷在下面急的是一身臭汗，此刻听听脚步声，土匪好像是走远了，他这才把头伸出来，隐隐约约听见远处传来了喊杀声。高恒心中一阵高兴，心想，这准是刘统勋派来接应的人马和土匪们遭遇了。他赶紧爬出来，扯着嗓门喊着，哎，丁世雄，你们这些胆小鬼，一枝花已经飞了，你们还不快出来，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丁世雄一直在后院守着呢，清点人数就剩下40多人了，黄天霸被一枝花抓去了，翻台大人高恒又不知去向，他是心急如焚呢。好在过了一会儿，黄天霸平安回来了，此刻他们正商量着要分头出去找高恒呢，就听见高恒在外面歇斯底里的大叫，几个人急忙出来，果然看见高恒一个人站在二门外，只见他浑身上下都是臭泥，满头满脸都是油汗，发辫乱蓬蓬的，还沾着不少的茅草。黄天霸机灵得很呐，赶忙上前笑着说，哎呦，感情八爷一个人在外面和他们周旋了这半天呐。话音没落，外面一队人马打着灯笼火把拥进了院子，一个年轻的头目上前给高恒打了个签儿，标下傅勇奉刘大人之命前来接应。高恒看了看他，点了点头，好，你来的正好，匪徒已经被我们击退，你赶快带着你的人马往桑桥那边追击，匪徒们要向直隶流窜，进入大别山，所以你不能在此停留，追上匪徒，生擒一枝花，那才是功劳一件。这傅勇带着他的人马走了， 高恒、丁世雄他们也收兵回营，打道回府，咱们暂且不提。单说12天之后，军机处便接到了山东巡抚岳俊的奏折。岳俊在奏折里详细说了山东布政使高恒和山东安察使丁世雄率部缜灭黑风崖土匪的事。眼看就要到重阳节了，近来北京的天气一直不大好，阴雨连绵的。这一天，军机处当值的大臣是讷亲，他一看岳俊的折本设计一枝花的事儿，不敢怠慢，赶紧叫人抄出劫掠，命军机处的杂役小路子火速呈送乾清门听政处。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小路子披着蓑衣回来了，给讷亲打了个签儿，禀道：中堂大人，折子送上去了，是养心殿太监王公公接的。喏，这是回旨。讷亲正在看四川送来的军报呢，头也没抬。啊，知道了。哎，你没问问皇上是在养心殿呢，还是在乾清宫啊？我这正有事儿要见主子呢。回中堂大人，主子这会儿不见人。主子和主子娘娘、贵妃娘娘一道陪老佛爷去中翠宫上香了，说是祈求佛爷保佑停雨呢。王公公说主子传下话来了，说军机处要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后晌到养心殿觐见。讷亲一听说乾隆有话，赶紧站起身说了声是。他把炕桌上的文书收拾收拾，对小路子说：小路子，我要到西华门外张老相国那儿去一趟，这几份折子呢都是小金川上下沾队的军情，叫他们写出劫掠原折发到兵部，兵部看过之后呢再转到户部，由户部将原折送回来。你可听明白了？这卑职都听明白了。讷亲没再说什么，穿上油衣，登上鹿皮靴子出去了。小路子赶紧收拾桌案上的文卷。就在这时候，一个大个子官员一头闯进来了，一边摘斗笠一边问：讷中堂呢？因为天阴，屋里光线暗，那个人又是背着光站着的，小路子半天才看出来，原来来的是前科状元乐敏，急忙堆下笑脸打了个签儿说：哎呦，是乐三爷啊。不是说您新放了湖广道了吗？什么时候回京的？乐敏也认出了小路子。哎呦，原来是你小子。嗨，就是因为放了湖广道，我这是进京必辞谢恩的。可奇怪的是，一起放了道台的都引荐了，偏偏叫我单独递牌子进荐，我这心里没底，又怕失仪，想向讷中堂请教请教。啊，您快炕上坐。哎呦，外边冷得很，上炕暖和暖和。讷中堂刚去张中堂那儿了，不过要不了半个时辰准回来，您就在这儿边喝茶边等着吧。啊，那就多谢了。乐敏说着脱了靴子，盘腿坐在炕上，接过小路子递过来的茶水喝了一口，笑着说：哎，听说刘大司寇去了山东，我这有几件案子都得向他交代呢。哎，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小路子刚要说话，打外边又进了一位年轻的官员。小路子一看这人面生得很，不认识，急忙殷勤让座，笑嘻嘻地说：哎呦，您来了。那您那边请坐吧。按说呢，任何人不奉旨意是不能进这道门的，不过皇上仁慈体恤下头，有旨意说外省觐见的官员要是遇到有刮风下雨下雪的天儿啊，可以进来候着，只是不能越过那边的炕就是了。那个官员没说话，在岸边坐下了。 小鹿子急忙给他倒上茶来。您请用茶。这才过来对乐敏说，哎，回乐三爷的话，刘大人今天还有折本递回来呢，恐怕三五天之内是回不来了。哎，没听人说吗，山东响马，河北贼，那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咱们朝廷像刘大人这样的官员呢又太少了，要是能有个一二十个，每个省都能分上一个，哪儿还会有强人呢？小鹿子一边说着一边忙活着，给乐敏和那个官员续茶，往炭火盆里添炭，手脚不时闲。乐敏一边看他忙活着，一边有一搭无一搭的和他说话。哎，小鹿子，听说你也选出来了，要到外任候补县令，有这事吗？嗨，托皇上的福呗，有这事儿。我是乾隆元年从云贵随杨明石大人进京的，后来呢他又把我推荐到军机处做杂役，去年捐的监生，今年又捐了个候补知县。乐三爷，我小鹿子也没什么本事，军机处这地方呢虽然大，可是我看啊我也难修成什么正果，还是出去做官的好。嗨，管他文的武的呢，只要是能做个官，也让祖宗脸上光鲜光鲜不是？哎呀，你个小鬼头啊，你也把做官看得太容易了吧。要单是对下头挺着腰杆说话，对上线弯着腰回话，老百姓的死活无关紧要，一心瞧着上面的脸色行事，自个儿的顶子是红了，可是祖宗也该羞死了，还说什么光显呢？乐三爷，您这说的哎都是大道理，小鹿子我可没那么大的学问，我还听不大懂呢，也琢磨不了那么多事儿。我想的简单，只想着大小能做个官啊，当然了，先得当个好官，这样祖宗脸上有光了，乡里乡亲的也都另眼相看了，这不就结了吗？我可没想那么多那么远那么大的。别的不说，就说岳钟琪岳大人吧，哎，那可是武将里头顶尖的人物吧，可是到头来怎么着，一个不留神吃了败仗，如今就连他家的公子岳俊岳忠诚也跟着受牵连，跟着倒霉。坐在门口的那个年轻的官员一直在听着他们说话，把玩着手里的一柄折扇，打开了合上合上再打开，听了小鹿子这番话，他转过脸来问，哎，岳忠诚如今不还是山东巡抚吗？朝廷又没处分他，怎么能算倒霉了呢？小鹿子一边给他续茶一边笑嘻嘻地说，哎呦，这位爷您就有所不知了，原先呢岳忠诚的考绩是拙异，可岳钟琪大人一个败仗下来，岳忠诚的考绩就变成中平了。这官场上的事儿啊是提携相帮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自然就鸡犬入地了。那官员听了这番话不由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一人获罪鸡犬入地，哈哈，说得好。哎，那你是怎么到这儿来当差的呢？是哪个人得道才把你给带到天上来的？乐敏听他这么放肆的大笑，心中十分奇怪，这个地方是机要重地呀，就是督府部院大臣到了这儿都得小心翼翼的，这个人怎么竟敢如此放肆大胆呢？他究竟是什么人呢？